皮诺丘闯到一个阴森古怪的栅栏外，看见一群关在里面的动物，它们身上的毛几乎掉光，有的还瘸腿或者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样子让人觉得恶心不舒服。皮诺丘很小心地跟他们打招呼：
你们在这做什么？这里是什么地方啊？
动物们说：
这是由我们这群悲惨的伙伴集中起来的悲惨牧场啊。
我们今天会变成这种地步，说来说去还不都是为了钱。
请看看我，为了钱竟把值得自豪的羽毛一根不剩地卖掉了，结果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
我也是，如果不是财迷心窍，现在就可以安安稳稳过日子了。
皮诺丘很同情他们，想拿出身上的金币买食物给他们吃，但是又想到如果没有这些钱，他跟爷爷的日子也会很难过，于是就说：
对不起，我帮不上忙，我得走了，再见。
他刚跑出悲惨牧场，之前欺骗他的狐狸跟猫就从草丛里跳出来，他们一看见皮诺丘，又对他花言巧语：
快到奇异远远去吧，金币会增加到1000倍甚至2000倍哦。
虽然刚刚才看到一群动物为了钱落入悲惨的下场，皮诺丘却还是迷迷糊糊地说：
好，快走吧，把金币变成像山一样的多。
说着他遵照狐狸跟猫的指示，来到一个荒凉的草原，在地上挖了4个洞把金币埋进去。狐狸跟猫说：
对，这就对了，等过20分钟你再回来看，一定砸满金币了。
真是太谢谢两位了。
哪里，我们失陪啦。
就这样，狐狸跟猫骗到皮诺丘所有的钱，皮诺丘发现时只能气呼呼地一直跺脚。更倒霉的是，当他走进一个门口写着法院的建筑物，向里面一位大猩猩法官请求帮助时，这位法官竟然说他的金币被骗走完全是因为他太笨，所以把他关进监狱里反省，4个月后才放出来。好不容易恢复自由的皮诺丘只想赶紧回仙女的家，但是在路上却又遇见想把他一口吃掉的大蛇。幸好这条蛇后来自己不小心摔进山沟，让他逃过一劫。可是紧接着他又因为肚子很饿，走进路边一个农场想摘一些葡萄吃，没想到才刚把脚踩进葡萄园，就咔嗒被捕鼠器夹住了。农场主人很生气地把他当成小偷抓起来，甚至把项圈套在他的脖子上说：
听着，从今天起你就是狗了，知道吗？我那只老狗刚死去不久，你正好可以代替它看守鸡舍里的鸡，喂，快叫两声汪汪。
皮诺丘好委屈哦，他巴不得立刻离开这个地方，但是他被控制了，而且又冷又怕又饿，只好颤抖着身子无奈地钻进狗屋。这天半夜，他真的遇见了来偷鸡的4只黄鼠狼，靠着他机灵的反应帮助农场主人抓到了这些真正的偷鸡贼。主人高兴地解开他的项圈夸奖他，但是他也趁着这个机会头也不回地逃走了。从农场逃出来的皮诺丘再也不敢到处乱逛，他在漫天星星的夜空下拼命赶路，终于回到仙女居住的小木屋，可是仙女不在里面。突然，皮诺丘发现木屋旁边多了一个墓碑，上面写着：因为思念行踪不明的皮诺丘生了重病，可怜的仙女安息于此。皮诺丘看了，吓得咚跪了下去，伤心地哭了起来。
仙女 去世了。仙女呀，你为什么要离开我？求求你，让我再看看你。
皮诺丘一直哭，一直哭，直到天亮，累到趴在地上，只剩下一点点力气，还断断续续啜泣着。突然，天空飞来了一只好大好大的鸽子，对他说：
昨天早上，我在离开这里很远的海边，遇见了玉米须爷爷。
听见玉米须爷爷，皮诺丘像弹簧一样从地上弹起来说：
什么？你说你遇见我的爷爷？
是啊，那时他正准备上船，他告诉我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找你，而且要我帮忙找你。
鸽子一说完，皮诺丘立刻坐上他的大翅膀，在天空飞行了将近两天，终于到了玉米须爷爷上船的海边。他跟鸽子道谢之后，就赶紧走向码头，发现好多人挤在岸边指指点点。皮诺丘问其中一位老婆婆发生了什么事。老婆婆说：
刚才啊，有个老人乘小船出海，没想到啊，不久就遇见大风浪，小船快沉下去了。
皮诺丘顺着老婆婆指的方向看过去，瞬间像触电一样跳起来喊：
爷爷，那是爷爷，爷爷，爷爷！
皮诺丘爬上海里突出的岩石，声嘶力竭地叫喊着。小船上的爷爷好像也发现了他，拼命挥着手。可是一个好大的浪涛突然打过来，小船被吞没了，爷爷跟着消失在茫茫大海中。皮诺丘立刻不顾一切地跳进海里，向着小船沉下去的地方拼命游过去。凶猛的狂风、雷声、闪电跟倾盆大雨把整个大海摇晃得好厉害，皮诺丘好几次几乎沉下去，但是一心一意要救爷爷的他不断奋力地摆动手脚，只是到后来还是体力不支昏迷了。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的岛屿上，在这里他还会有什么奇遇吗？小朋友继续听下去哦。刚开始皮诺丘以为这儿是一座没有人住的岛屿，可是走着走着，他来到一条路的路口，路牌上写着劳动街。原来这条街上的人都在搬运很重的货物，很勤劳地工作着，可是看在皮诺丘眼里却让他很泄气。
唉，到了一个好无聊的地方哦。
因为他不喜欢工作，所以很想赶快离开这里，但是肚子又好饿，饿得受不了了，只好到处问人可不可以给他一点吃的东西。所有的人都说可以，但必须先为他们做一些事情，皮诺丘却不肯。那些人就生气地说：
你这个孩子伸手向人要东西，不觉得丢脸吗？学着做一点事情不是很好吗？
皮诺丘宁可挨饿也不肯做事。直到一位很亲切的女士走过他身边，告诉他只要帮忙提一桶水，就会请他吃面包跟肉酱，他才勉强考虑。
搬这么重的一桶水换面包跟肉酱并不划算啊。
于是女士答应再给他好吃的沙拉跟草莓点心。一听到草莓点心，他终于忍不住答应了。当他辛苦地完成工作，也吃了所有好吃的食物后，整个人觉得好舒服，好有精神，于是对着那位亲切的女士微笑起来。突然他盯住女士的脸大叫：
仙女，你是仙女对不对？你真的没有死吗？
说着他高兴地哭了起来。仙女微笑安慰他说：
我为了找你才离开森林，别人以为我死了。
太好了，我终于见到你了。
于是皮诺丘把他自从离开仙女家后一连串奇特又辛苦的遭遇，包括鸽子帮助他寻找爷爷，他看见爷爷掉入海里，接着他跳进海里抢救爷爷，然后来到这座岛上的经过，全部详细地告诉了仙女。说完后，他还很担心地说：
爷爷，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仙女说：
我想，爷爷一定还活着，我会尽量想办法去找他。找回了爷爷，你一定要尽力做个好孩子哦。
皮诺丘看着仙女，很诚恳地说：
好，我一定会的。
那么，从明天开始，要规规矩矩上学哦。
可是我实在不喜欢读书或做事，像现在这样什么都不做，不是很好吗？
听皮诺丘这么说，仙女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皮诺丘赶紧垂下眼睛，好在仙女很快就恢复温柔，慈祥地对皮诺丘说：
皮诺丘，你不想变成一个真的孩子吗？
啊，真的孩子！皮诺丘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心里产生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啊，真的孩子！
是啊，可是一定要努力读书，认识很多很多的事物。怎么样，还是不想上学吗？
皮诺丘激动地说：
不！
皮诺丘的心跳得好快，他走到窗前，看着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车子跟行人，还看到小孩子们快乐地玩着，他想
变成真正的孩子，就能够在街上自由自在地活动，又可以在公园里玩耍，还可以做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多快乐啊！好，我一定要认真读书，变成一个真正的孩子。
皮诺丘的愿望能够实现吗？可以确定的是，至少要实现这个愿望的过程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就在他答应仙女要好好上学，并且也真的去上学之后，又遇到了好多好多考验，包括被一群在学校里让老师们很头痛的男孩讥笑，说他是只会耍把戏的笨木偶，还在他上学的路上引诱他到海边看鲨鱼，然后指着他的鼻子威胁：
从今天起不准用功读书，要尽量的做坏事，让老师讨厌你，还要常常旷课，并且要发誓不再用功。
皮诺丘大声的反抗：
不要，我不想逃学旷课，而且我要更认真更用功的读书。
说完，那群讨厌他这样的男孩就把身上所有可以砸人的课本、铅笔、文具等统统掏出来，用力地朝皮诺丘丢。皮诺丘一一闪过了，但是一本很厚重的书却打中了一个站在皮诺丘旁边的男孩，男孩尖叫一声倒地不起，顿时那些打皮诺丘的男孩一哄而散，皮诺丘却被警察当成罪犯，要抓他去警察局，但是他想办法逃掉了，可是又被追捕他的警犬逼得跳进海里，接着被一个奇怪的渔夫捕鱼的时候把他捕上了岸，竟然要把他跟着鱼一起炸了吃，好在紧急关头又被一只狗救了。总之，他经历了好多危险之后才又回到仙女家，仙女仍然给他机会，对他说：
皮诺丘，你能发誓不再逃学吗？
能，绝对不再懒惰了。
从此，皮诺丘真的用功念书，获得很好的成绩，仙女高兴地要为他举办派对庆祝。就在他准备出门邀请同学参加时，仙女说：
要小心哦，这次绝对不要在路上闲逛，免得又被人诱拐了。
皮诺丘很有信心地说：
不会的，今天绝对不会再到处乱跑。
可是他真的做得到吗？ 在他来到班上一位身材瘦小，外号叫小瘦爷的同学家邀他参加派对时，他看见小瘦爷正准备搭上一辆很奇特的马车。为什么奇特呢？因为这辆马车有好多只驴子串成一长串拉着，每只驴子都是花花绿绿的颜色，而且脚上竟然都穿着皮鞋。马车里挤着满满一群小孩子，全都不在乎的又笑又叫又唱。皮诺丘很好奇地问小兽爷，
你要去哪里？
平常总是无精打采的小兽爷这时候眼睛突然亮起来，说，
我要去的地方叫玩具国，那里到处是玩具，每天除了玩不必做事，无论如何我都要去。
说完，马车夫从车上下来，扶着小兽爷上车，然后转头问皮诺丘，
你呢？你也要去吗？
皮诺丘连忙摇头说，
不，我不能去，我晚上有重要的事，而且要用功读书才行。
马车夫听了睁大眼睛说，
用功读书？好吧，出发喽！
说着他启动马车要上路了，可是皮诺丘突然又跳又叫地说，
等等，我也要去。
就这样，皮诺丘跟着那一大群小孩子去了玩具国，在那里尽情地吃喝玩乐，什么费力的事都不用做，一天到晚陶醉在欢乐中。在玩具国，皮诺丘连童话书都不想翻，无论是仙女或是玉米须爷爷，全都被他忘得一干二净。但是有一天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这天早上，在玩具国睡到自然醒，正准备到游乐园玩个痛快的皮诺丘忽然大叫一声，
啊！
原来皮诺丘从镜子里发现他的头上长出了两只又大又长的耳朵，紧接着他的身体开始摇晃，越摇越厉害，根本站不住，只好趴在地上，然后居然又长出尾巴，很快的他就变成了一只只会发出哼哼叫声的驴子。哦，皮诺丘终于知道自己又被骗了，但是也只能痛苦又无奈地被掌管玩具国的黑心人卖掉，陷入另一段悲惨的遭遇里。什么样的遭遇呢？首先，皮诺丘被卖到马戏团，每天挨鞭子，被迫接受各种杂耍训练，并且到处表演，直到有一次他表演跳圈子不小心摔下来跌断了腿，团长才把他便宜地卖给一个需要驴子皮做大鼓的老人，这个老人把他丢进海里，打算淹死他再剥下驴子皮，没想到沉入大海的皮诺丘反而因此变回木偶的样子逃跑，只是才在水里游了一会儿就遇上大鲨鱼，
糟了！
凶猛的鲨鱼一口就把皮诺丘吞进肚子里，皮诺丘不是死掉了吗？不，小朋友，故事的发展出乎你意料哦，赶紧听下去。被吞进鲨鱼肚子里的皮诺丘一点也没有放弃求生，他在鱼肚子里那又黑又深的器官空隙里灵巧地游着，希望找到维持生命的方法。游着游着，竟然在游到接近尽头的时候遇见了同样被吞进来的玉米须爷爷。看见爷爷的皮诺丘激动地大哭，爷爷也紧紧地抱住了他，对他说，
皮诺丘，皮诺丘，我不是在做梦吧？
他们互相告诉对方进到鲨鱼肚子的经过。皮诺丘说，
幸好爷爷能够平安地活着。
爷爷说，
我坐的小船被大浪打翻后就被鲨鱼吞进肚子里，幸好后来鲨鱼又吞下了另一艘船， 靠着那艘船里的食物，我才能够活到现在。
皮诺丘又说，
爷爷，我们还是赶快想办法逃出去吧。
爷爷立刻赞成，
好，就这么办。
于是他们趁着鲨鱼睡觉时，拿着船上的蜡烛点上火，小心翼翼地在鱼肚子里往前走。他们经过鲨鱼许多不同的器官，终于看见从鲨鱼张开的嘴照进来的月光，兴奋得不得了。他们加快脚步，要跨出鲨鱼尖锐的牙齿，没想到玉米须爷爷突然绊倒，咔，好大一个声音，睡梦中的鲨鱼被吵醒，瞬间把巨大的嘴巴闭起来。皮诺丘跟玉米须爷爷差点被夹在牙缝里，还好他们急忙往后退才平安无事。接着他们安安静静地等了好一会儿，鲨鱼终于又张开嘴，舒舒服服地睡着了。皮诺丘高兴地说，
啊，机会来喽！
于是皮诺丘扶着爷爷更加小心地钻过牙缝，终于顺利地滑入月光照耀的海面，悄悄地游泳逃走了。由于长时间待在鲨鱼肚子里，加上一直游泳，当皮诺丘拖着爷爷游上岸时，过度疲劳的爷爷虚弱的几乎没办法走路了。皮诺丘立刻扶着他说，
爷爷，请您靠着我的肩膀，我们一面休息一面慢慢的向前走好吗？
爷爷叹了一口气说，
皮诺丘，谢谢你，可是我们该上哪儿去呢？以前的房子恐怕已经被别人住了。
您别担心，住的问题我来设法好了。
果然走了好一段路后，皮诺丘跟爷爷在路边发现了一间看起来还不错的屋子，皮诺丘就赶紧去问屋主可不可以借住一个晚上。没想到一进屋子就看见那只好久以前在玉米须爷爷家被他打到地上的蟋蟀。皮诺丘很惊讶他没死，更惊讶他说，
其实这间房子是爱护你的仙女特别为你跟爷爷预备的。
太好了，皮诺丘既惊喜又感动地把爷爷扶进屋里，终于松一口气。但是他立刻又想到，爷爷一定饿坏了，没东西吃，怎么办呢？于是又赶紧跑到附近农家，想要一点牛奶给爷爷喝。可是农家主人说，
孩子，帮我抽100下的水，我给你一杯牛奶如何？
皮诺丘为了爷爷毫不考虑就答应了。可是真正做了之后才发现，抽水的工作实在不轻松。不过当他气喘吁吁终于抽完100下，从农夫手里拿到那杯装满满的牛奶时，又觉得很开心。就这样，皮诺丘为了给爷爷喝牛奶，每天为农夫抽水，并且还学习编织篮子到市场卖。他辛辛苦苦工作，把赚来的钱拿去买药跟食物回家。爷爷在他细心照顾下身体渐渐康复了。皮诺丘还拿回别人送给他的课本，再把枯干的树枝削得尖尖的当笔，然后挤出草的汁液当墨汁，每天坐在书桌旁读书写字到深夜呢。皮诺丘完全变了一个人，变得成熟懂事又勤奋。一天他拿了一小袋自己存的钱问爷爷怎么使用，爷爷告诉他，
去买套新衣服吧，老是穿纸衣服怎么行啊。
于是皮诺丘听爷爷的话，立刻上街去买衣服。没想到在半路遇见了之前住在仙女家的一只瓜牛，瓜牛告诉他，
皮诺丘，仙女得了重病，而且一时间没有钱买药， 实在太可怜了。
皮诺丘惊讶极了，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我这里有一点钱，可以麻烦你送去给仙女吗？我会尽快到医院的。
说着，皮诺丘飞快地跑回家，不停地编起篮子。他希望能够赚很多钱，医好仙女的病。他拼命地工作到深夜，因为太累了，不知不觉地一边编篮子，一边打起瞌睡来。迷迷糊糊中，他看见仙女微笑着出现在他面前，说：
皮诺丘，谢谢你把辛苦赚来的钱送给我治病，你那颗仁慈的心已经使我的病康复了。我马上就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但是我热烈的盼望有再见到你的一天，你要多保重哦。
眼看着仙女要离开，皮诺丘着急地喊：
仙女，等等我。
皮诺丘在喊叫声中醒来，发现原本简陋的木屋改变了，变得家具齐全，又整洁又舒适，美丽极了。接着皮诺丘又觉得自己好像也不太一样了，他战战兢兢地走到镜子前，看见了镜子里面，哇哦，有个不是木偶，而是活生生的穿着笔挺的衬衫、长裤跟鞋子、袜子的男孩子正惊讶地注视着他。皮诺丘兴奋地跑去告诉玉米须爷爷：
爷爷，我变成真正的人了。
玉米须爷爷高兴地泪流满面，看着眼前这个充满朝气的漂亮男孩，久久说不出话来。在这样的时刻里，窗外那挂着笑脸的太阳与温柔的微风，好像也在祝贺着他们的幸福，分享他们的快乐呢。小朋友，你喜欢这样的结局吗？小朋友，《木偶奇遇记》里的皮诺丘从一个只顾自己快乐不顾别人痛苦、容易撒谎、为所欲为的小木偶，变成懂得感恩报恩，甚至到最后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男孩子。这个过程不但漫长而且辛苦，但也因为他遇见了那么多考验，以至于才渐渐变得懂事成熟。记得他有哪些改变吗？他从容易说谎变得不敢说谎，免得鼻子变长。他还从自私自利只关心自己，变得会关心爷爷、关心仙女，甚至为了治好他们的病，从一点儿都不喜欢工作变得拼命工作到深夜，好多赚一点钱给他们买药。他还从很不喜欢读书变得很用功读书等等。当然，他也因为很容易受诱惑得到了许多惨痛的教训。可是他所有这一切奇特的、辛苦的，甚至是痛苦的遭遇，其实也都是帮助他成长的礼物哦。小朋友，盼望皮诺丘的故事帮助你明白，生活中只要能通过种种的考验，你的生命就可以变得更强壮、更美好哦。祈求主耶稣帮助你。